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脸书表示将限制澳洲新闻内容。澳洲的新冠疫苗接种定于下周一开始。北约负责人呼吁盟国提供资金。纳达尔止步澳网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社交媒体巨头脸书 Facebook 表示，将限制澳大利亚的出版商和用户分享和浏览澳大利亚和国际新闻内容。该行动是对联邦政府提出的立法建立新闻媒体议价守则的回应。 Facebook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董事总经理威廉·伊斯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拟
议的法律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们的平台与使用该平台分享新闻内容的发布者之间的关系，这使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要么试图遵守一项无视这种关系现实的法律，要么停止允许在澳大利亚的服务中使用新闻内容。怀着沉重的心情，我们选择了后者。对于澳大利亚出版商而言，这意味着他们被禁止在 Facebook 页面上共享或发布任何内容。对于国际发布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继续在 Facebook 上发布新闻内容，但是澳大利亚受众无法查看或共享链接和帖子。澳大利亚的新冠疫苗计划定于周一开始实施，辉瑞疫苗将被首批接种。黄金海岸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一线卫生工作者将在下周一开始接种疫苗。仅在新州，就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将有35000名一线卫生工作者排队接种辉瑞疫苗。南澳洲州长史蒂文·马歇尔也证实，在南澳洲第一阶段接种疫苗的将有12000人，最早将于下周一开始。我们希望向所有人群提供疫苗。好消息是，我们在南澳洲正在取得很好进展。我们有望最早在下周开始 EA 阶段的接种，甚至可能在周一就开始。在推出新冠疫苗之前，医疗当局担心澳洲人对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的犹豫程度。卫生部门的一项新调查显示，绝对多数受访者认同疫苗会保护脆弱的澳大利亚人群，并减少医院系统的压力。但 27%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确定是否会选择接种新冠疫苗。 9% 的受访者直接表示会拒绝接种。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委托进行人体挑战新冠疫苗试验的国家。在试验中，志愿者将故意接触新冠病毒。该试验将于下月开始，届时将有多达90名年龄在18岁至30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接触引起感染所需的少量冠状病毒。志愿者在获准参加前将接受可能的健康风险筛查，并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被隔离，由医务人员密切监视至少14天。维多利亚州为期5天的封锁已正式结束，但由于当局继续监视与假日酒店疫情有关的数千名亲密接触者，强制口罩令和其他限制措施仍在实施。当局警告可能会出现更多与假日酒店疫情有关的新冠病毒阳性病例。州长安德鲁斯拒绝排除进一步封城的可能性，直到至少90%的澳大利亚人接种了疫苗。我们将在酒吧和餐馆都开放的情况下完成工作，因为人们可以自由移动。这种直接而短期的封锁已经起了作用，封锁时间和我们预期的5天是一致且有效的。自由党工作人员布列塔尼·希金斯指称，于2019年在部长办公室内，他被一名男性同事强奸后，独立国会议员正在推动一项独立投诉程序。总理莫里森也对工作场所文化进行了独立审查，他说他希望这一审查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并应与政治各方协商后开始。凯伦·海恩斯是推动独立进程的独立国会议员之一，他说中立议员都因为这个指控感到不安。
We feel that as members of parliament,
我们认为作为议会议员需要对采取非常认真的行动，而这个认真的行动与我们作为议员无关，与任何政党建设无关。总理说，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营养师和其他卫生专业人士表示，营养不良危机正笼罩着澳大利亚老年人。澳大利亚营养师协会表示，最近的研究显示，每年有数千名澳大利亚老年人因食物摄入不足导致营养不良而住院。该协会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亨特表示，采取食物优先的方法来减少营养不良，将为卫生系统节省8000多万澳元，否则这些钱最终会用于治疗。
Well, we have a malnutrition crisis.
澳大利亚老年人正面临着营养不良的危机。当我们听到调查结果显示，在短短12个月内，有近4000名澳大利亚老年人因体重减轻和营养不良而住院治疗，这是一个巨大的警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阻止我们的老年亲属挨饿。老年护理中的营养问题将是今天由卫生部主办的大会的一个重点。澳大利亚旅游业的全国性高峰机构旅游与交通论坛再次呼吁，在 JobKeeper 下个月结束后，联邦政府应再考虑有针对性的支持。据称，318000个工作岗位面临风险，因为这个脆弱的行业面临着另外9个月没有国际游客以及国内边境的不确定性。该论坛提出了一项有针对性的援助计划，为2019年营业额下降 30% 至 50% 的更多的符合条件的企业的每位员工提供每2周1000元至1500元的援助。去年，澳洲旅游业失去了 50.6 万个全职岗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表报告，对中国的海洋和港口扩张行动亮起了数盏红灯。报告建议要评估中国的军事能力，并要制定一项澳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国际港口战略。此前，一家中国公司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接触，提议建造一座耗资390亿美元的城市，距离澳洲海岸仅数公里，引起关注。报告还敦促联邦政府加快与州及领地政府的工作，以应对北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坚称，发表该报告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是反华势力的急先锋，并公开质疑其学术信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称，该智库资金来自美国，并认为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北约 NATO 负责人呼吁盟国共同为该组织的工作提供资金。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敦促30国联盟加强承诺，并表示盟国为行动提供资金、军事硬件和部队的方式不仅会提高该组织的能力，而且会更加公平。加强我们对威慑和防卫的承诺，鼓励我们的盟友贡献更多的能力，确保更公平的分担负担。我们还需要提高我们在复原力方面的雄心壮志，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促进跨大西洋防务创新合作，以使北约保持其技术优势。该倡议意味着共同为与俄罗斯接壤的成员国的准备就绪的部队战斗群、空中警务以及部署军舰执行长期海上任务或军事演习提供资金。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99岁丈夫菲利普亲王已被送进医院，原因是对新冠病毒无关的疾病的一种预防措施。皇家消息人士称，爱丁堡公爵在感到不适后独自进入医院。他在这家伦敦的医院里预计将接受观察和休息几天。在周一，奥克兰近200万居民陷入为期3天的突然封锁后，目前新西兰已解除了奥克兰的封锁，并放松了全国其他地区的限制。此前，一家3口被检测出感染了传染性更强的变种英国新冠病毒，随后奥克兰宣布进入封锁。奥克兰封城是该国约6个月来首次实行封锁。总理阿德恩坚持他最初实施突然封锁的决定。我们当时处理的情况是不清楚原发病例的来源，也了解到这是传染性更强的病毒，所以我们要确保采取谨慎的做法， 因为这比做错了，比出现大规模的社区爆发和长时间的封锁要好得多。一场历史性的冬季风暴在美国已造成至少21人死亡，数百万家庭断电。美国副总统卡马哈哈里斯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救济和援助计划， 以帮助德克萨斯州和其他州的民众在失去暖气和电力的情况下免受痛苦。
We can talk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like what is happening.
我们可以谈论自然灾害，就像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在大西洋中部，你知道的新冠疫情的问题，这是一场灾难，并仍在继续。有时候我们谈论的飓风需要做什么之后的救援，这个飓风还在肆虐。 我们仍然有人每天都在死亡，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帮助我们的国家在这场危机中愈合和生存，这样我们才能重新站起来。德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肯塔基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密苏里州都有因风暴而死亡的报告。据预测，极端天气将在周末持续。纽约市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表示，极端天气已经推迟了新冠疫苗向该市的运输工作。 反对缅甸军事政变的抗议活动没有退缩的迹象，数千人在首都内比都游行，要求释放被拘留的领导人昂山素季。在昂山素季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发出呼吁后，游行者的队伍中也包括了私人银行的雇员和工程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汤姆·安德鲁斯说，他收到报告称，士兵被从外围地区运送到最大的城市仰光， 引起民众对人权可能受到侵犯的担忧。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卫三兄弟举行葬礼，遇难者家属、当地社区和一名国际人权律师称，这三名遇难平民据称是在英坦查亚地区的一家卫生所被印度尼西亚士兵折磨致死的。印尼官员证实有三名男子被杀，但称他们是在诊所中被射杀的分离主义叛乱分子。一位印尼人权活动家和律师告诉 SBS， 据报告，最近的暴力事件导致数百人流离失所。50多年来，巴布亚省一直面临分离主义叛乱。美国航天局的火星探测器毅力号即将结束其7个月4.7亿公里的旅程，只剩下多个小时将尝试登陆这颗红色星球。这项耗时2年、耗资27亿美元的任务的主要目的是寻找证据， 以证明大约31年前微生物可能在火星上繁衍生息，当时火星更温暖、更潮湿，可能更适合生命生存。毅力号的目的是提取岩石样本，以便今后在地球上进行分析。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另一个星球收集到这种标本。关注澳网公开赛。昨晚澳网公开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二的西班牙网球巨星纳达尔被世界排名第五的希腊小将 特凡诺斯西西帕斯击败，这部盘比赛以3-6、2-6、7-6、6-4、7-5的比分终止了纳达尔在本次澳网中获得创纪录的第21个大满贯的梦想。西西帕斯在第三盘的抢七中逆转了胜局，在丢掉了前两盘比赛的劣势下拿下第三盘之后，顺势拿下比赛，获得本届澳网半决赛的门票。 在半决赛中，他将对阵世界排名第四的俄罗斯网球选手丹尼尔·梅德维杰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以澳元可以兑换 0.775美元， 1.079新西兰元，同时以澳元可以兑换 5.004元人民币， 6.007元港币， 21.684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6度， 墨尔本晴，最高温度33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凯恩斯有雨，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23度， 阿德莱德非常炎热，晴38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4度， 达尔文有阵雨，可能有雷暴，最高温度31度， 霍巴特晴，最高温度29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